瑞岛音乐墙，欢迎来打榜。
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瑞岛音乐墙。今天来我们瑞岛音乐墙添砖加瓦的是枪崩侯乐队。大家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们是
枪崩侯乐队。
马老师没睡醒。
主唱李飞。
对，主唱李飞。
吉他马海
斌。吉他曲鹏。
曲鹏。
对。
枪崩侯这乐队名字挺有意思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队名字是上海的那个独独众生，他给我推荐的。当他用微信给我推荐，说枪崩侯不错，让我听听。我第一次听这名字就觉着，哎，就是一个猴让啪让枪崩了哈。后来他把他那个微信推送给我，一看是不是手枪那个枪。
其实就是手枪。
虽然就是各种采访也都问过你们乐队名字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还得再说一遍。
枪崩侯是我们那儿的方言，就是一句方言。
背一遍，
因为它比较这个几个词比较有代表性，我觉得它和摇滚可能的这种态度立场可能是有些接近。然后对，然后我就是。就没征求大家意见，就把这个乐队名字先定下来了。
实际上还就是这个枪就把猴子打死的意思是吧？
啊，对对对
对，
他本来是那个意思，在那个方言里边是那个意思。
啊，看到我以前看到一个采访的时候是说，你带着自己的艺术观组建的这个乐队哈。
对。
艺术观是什么？
说来
对三观的艺术观
话长了。对，就是因为可能我是这样，就是我是一直是因为我听音乐可能比做音乐的就是这个历史也好，或者说下的辛苦或者说用的时间嘛可能要多一点。然后就是我可能对有一些自己一些判断或者说一些主张，然后我是带着这些主张，然后和大家后来走到一起，然后一起聊，然后我就先发表我的，就有点像文官和武将的关系，就是我要干嘛，对吧？就大致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和伙伴们坐一起，然后聊这事儿，然后聊这事儿呢，大家觉得也认同，然后呢，就是，对，这就是所谓我的艺术观。但说起来挺复杂，太长了，对，大概吧，就是我的一些见识和理解，一些认识，比如说，其实和其他的乐队的成员们，就是一起玩音乐的朋友们，有时候也聊起来音乐，然后聊起来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现在我觉得有点儿报复吧，或者是有点报复的，就是有点在这种音乐上面想做一些成绩的一些真正认真的一些音乐人，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家怎么能做出一点稍微新一点的东西，对吧？新一点，比如说相对国际化一点，相对比如有意思一点的，是吧？就音乐语言和之前我们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呢，可能在聊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能所谓我的艺术观就和别人间有点不同的是。可能我更希望从之前的这老东西里边，就是去往回挖素材，然后在音乐形式上呢，就是我们最后其实也未必是我最开始想的那样，就是大家这成员们走到一起以后，共同协作出来的一个结果是枪崩侯乐队现在这种面貌，然后呢，就是大家也还是都是比较认同嘛，就是可能相对的，就是我记得是在通俗歌曲那个采访里边，我提了一句，就是。外就内心嘛，就是相对的可能在表现形式上面，比如说有些融合的老的音乐风格啊什么，但咱知道现在其实有好些新乐队他是不大愿意，比如说用你比如说放开啊，是吧？比如说爵士啊，或者就是就柔和，他们可能直接玩电声的东西更多一点，但我不排斥这个，这大概就是一个想，就是我的乐观或者说枪崩侯乐队的这种价值观的一个基点。
那乐队其他成员和你的这个基点，基本上契合，
或者说是
不一定契合，
对对，或者说是被我
欺骗，
被我契合。
海滨，你说不一定契合，就是，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就是不一样的观点？
这个本身啊，我俩的这个就是，你看他是本来是一个绘画啊，做这方面艺术，然后我就是一个偏向于说白了就是。更注重就是你一个想往职业级的时候方向做，所以两个点其实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可能更注重的面儿和他注重的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做乐队的这个问题上，因为我是包括私交也好什么，在这一个要有一个共识点，就是某一个共识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嗯，
啊，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希望把两个嫁接好吧。
嗯，
对，就是契合的点可能很模糊，它不是一个确定，
但是它有一个
落地有声的
一个
实点，可能。
嗯，但是有也是有交集的哈。
交集多少得有点，
嗯、
这样没有就挺难的。
其实我第一次听就是给我推荐那个歌之后，我就是点开那个网易云上听那个东郭先生，真的是。一支新乐队的新作品，就是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震惊吧，可以用这个词来说，就是很久没有一支新乐队的新作品能给我这种感觉了。
哦，谢谢。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东郭先生》。
你站在镜子里面，往涂了毛的牙刷挤上牙膏，每天下班回家你都小心脱下鞋子，像昨天和前天一样把它摆好，你从来不喝酒，也就不会乱打电话，把路上听来的故事再夸他几次。爱人已经入睡，你买不起 Mini Cooper， 还不会抽烟，就只好仰脸望天。房子的贷款还要还十好几年，你不会抽烟就只好仰脸望天，问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现在几点。 重复一遍，你期末考试就只有二十几天，你满腹悲伤就只好仰脸望天，问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懂过些。
东郭先生这首歌就是你想表达的这个情绪是什么呢？
情绪还是说内容？情绪，那情绪肯定是很低迷的一个不怎么健康的一个对吧，就是对很囧的一个情绪嘛。对，
那内容呢？
内容都在歌词里面嘛，就是其实就是拿一个人
照镜子，
对对对，就拿一个人拿一个可能一种相对普遍的一种生存状态，或者一种当代人有一种生活现象，就把它浓缩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可能去比较极端的叙述一个事儿。对，
那怎么就叫东郭先生
啊？对，
就是没有什么。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来的，但是就是大概有就我觉得可能我们小时候认识这个东郭先生这个人挺就是挺符合这一种人的这种
悲剧性的人物
啊。对对，就是王小波有句话嘛，就是蠢傻人的这种道德感往往都比较高。对对的，可能比如说咱们说生活的可能比较像类似于歌里边的东郭先生的这种类型，往往这种一般情况下他是比较，其实比如责任感啊，对待家庭的责任感是吧，对待或者对待就是可能这种负担会比较重，所以我觉得东郭先生可能和这个负担他是有能承载了这个负担的这一个课题的。
那其实这一首歌啊，这李飞的唱功很扎实。
这是我们一直让他攻克的一个，
反正从这个专辑里边是没。
是吧？
听着是挺好的。
那说明练的不是，那这个我就 爆个料、啊、
说明后期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最开始排练的时候，就这个段子一定要说好。就我们最开始排练的时候，因为我们几个人走到一起，当时的鼓手是前鼓手另外一个哥们儿，就最开始阵容是我们仨和另外一个鼓手，然后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再排练，先开始解决编曲问题嘛，就是因为大家就这个阵容第一次在一起排练，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反复解决编曲，然后我就对于麦克在我写下来歌，我就在那唱，其实也听不见，因为大家都在注意编曲嘛。然后很快这个编曲就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开始就是正式的，算是正式排练嘛。然后大家就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我不会唱歌，我以前 KTV 都没唱过，就是 K 歌都没唱过。然后就发现，哎，就特别奇怪。我说这麦克有问题吧，就因为我不会用气嘛，就什么都。然后大家就开始，就突然都编曲完事以后，所有注意力全回到了就是唱上面，因为毕竟歌曲模式嘛，唱很重要。然后就是发现，哎呦，然后大家就一起轮番教我唱。我那会儿就我都慌了，就是每天就唱不出声音了。后来也是有一朋友给我介绍一个老师，就是一个唱波萨的一个女歌手。然后我去学完以后回来，每天我们也通电话，完了包括见面的时候检查作业。
那你怎么想的组乐队还当主唱？
对，我没想着当主唱，就我以前老早以前玩乐队的时候，也因为词是我写的，所以特别别扭。然后乐队里边就这几个人没一个能唱的，所以就只能我自己唱，就赶鸭子上架，就这么练的。所以我对你刚才那话特别吃惊，
是吧？
说明他进步了，但是还有很大的
空间。
专辑这个几首歌制作的是非常精良的。
啊，对，录音是下了一些功夫。
嗯，这是大概这四首歌就录了多长时间？还是我
一周？
不是
三天。
我录了有挺长时间吧，上故乡，前后跨度。哪儿录了大概有十来天吧，就是你要说论小时的话呢，大概
对一周吧，一周时间
吧，一周，嗯，
那还是挺快的，
录挺快的，
挺快
的，
其实
不快不行啊，碰实就碰实在的，
是在那个吴卫一那棚录的吗？
哦，
不是
吧？嗯，啊，你认识吴卫一？
认识。
哦、
嗯，
你去过吗？宋
没去过。
哦，
有点远了。
你们在市里待久了，就觉得我宋庄特。
对，我跟你有同感，因为每次排练我都是胖的。
对。
宋庄。
但其实专辑录这么快、啊，和我们这乐手素质肯定是有关系的。
啊，对，那是。
海滨、曲鹏、马凯。
嗯，对对对，
就是很资深的乐手啊。
对对对，没错、
嗯、
没错。还有那个谁，对，杜
帅，
对杜
帅、嗯
对对，
他们都是，就是这个乐队里边，除了我，其实都是职业，也得除了你啊。
对，除了我，
对，都是他们都很专业。
对
对，
马凯现在其实有好几支乐队哈、啊，像什么风格的都有。
对，他在爵士圈有
爵士圈有一号
。
对对对。
但从他自己口中讲是喜欢摇滚乐，
那闲云野鹤。
最早跟他认识是沙子乐队的嘛？
马凯确实是我对那个乐手是这个情感，你知道，作为一个乐手，他对上用一个吉他手找到一个好的贝斯手，一个鼓手，
嗯，
他那种喜欢的心情。我是特别
英雄惺惺相惜。
我特别喜欢马凯的这个，他们从琴技啊各方面，还有杜帅是一个性格上，
杜帅是个跳跳猴。
对，反正就是总能给你那个想不到的结果。
说了半天马凯，那个海滨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吧，你也是那个吉他中国的签约的乐手是吧？嗯，
对，我其实按吉他手来说我也算是个新人，一直在做这行很多年，但是正式入行可能是从前两年吧，2014年的一个吉他比赛出来的。
嗯，
就是获了一个全国冠军，然后就等于是正式入这行。之前呢一直在做教育，就是教教课什么的然后现在呢可能在极速中国也做一些师资培训，然后业余时间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纯极的音乐，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创作。可能今年也会再发第一张之后再发一个 EP 新的。
对，咱俩上次见应该就是万总的那个
《
太阳看起来圆圆》的首发，然后当时老狼他们都在啊，你哎，当时看见狼哥拿着你的那个《橘色世界》专辑，
当时是这样，我去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跟那个万总之前聊过，就是有可能要给他弹琴，但是有一些条件上。就是他不在北京排练啊什么，反正各方面有局限，就最后就这个事儿就但是我们是老乡万总就是
磁县的，
对，老大哥是一直是我们地方上的做音乐的这帮人一个榜样吧上次上次第一次见也没有好好聊聊
那天因为转眼出的比较忙，忙完了大家就是
吃
喝了。曲鹏，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吧。你是除了这个乐队之外，还做什么？
还有一支乐队，
叫什么？
叫大麦哲伦。对。
那是一个偏流行。
对。
那这两者，一个偏流行的，一个是偏这种摇滚的，是怎么结合？
就不需要结合，就不同的东西要有不同的出口，就是发泄的点不一样。
那就实际上两都是比较新的乐队吧？
对。
但是
基本上就是一起成立的，差不多。我也是中央美院的，跟他一样，进入学长。
中央美容
美发学院，对，
简称
全世界都知道咱学校全名了。
就是这个专辑里边，你也负责一些采样的工作是吧？
对，
其实有一首歌，就是专辑里边第二首歌，不举人里边有很多的采样先听一下这首歌吧。 这首歌就是从歌的题目上就已经完全能够让大家明白这首歌讲什么意思了、啊、对吧。嗯，其实过去我看了歌词里边也提到了过去的举人。
嗯
嗯，
对。
哎，那你谈一下这首歌是创作初衷吧。
嗯，主要还是调侃吧，调侃吧，因为就现在这种乱象丛生嘛，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境遇也好什么的，就有些就挺乱象的嘛。然后这个就是把这些事儿，其实里边有好多信息是来自于比如说社会事件啊，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我把它归到一起，然后就其实就是调侃一下，调侃一下，没什么，都，我觉得我歌词都挺直白的，就没什么太多的，对，它不藏的也得没什么特别难懂的象征主义之类的东西，对，所以就，基本上这不举人被问起来，我都挺尴尬的，就不知道该说啥。
那咱们就是你们这个 EP 就是还没有正式的去出版成实体专辑，正在这个乐童上做这个众筹，那你现在正好趁这个节目宣传一下你们这个众筹吧。
对，重要的事说三遍。对，众筹就是我们在大概是从一个月前开始的，一个月前开始，然后在乐童做这个。其实没什么，就是可能分两次，我们众筹可能会分两次，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款项的一个巡演的众筹。那个这个专辑众筹呢，因为我们专辑是前期的录音大概花掉了，就是现在这网上传播的这个版本，因为录音费用啊什么混音还挺高的，花掉了大概20000大几吧，不到30000块钱。然后就等于是把这个钱筹回来，然后包括接下来正式出版需要用版号啊，什么的，就是刻盘啊，重新，然后大概需要10000吧，所以我们当时定为40000的一个款项，然后把这些钱就是怎么预售嘛，预售众筹，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又在众筹的细节里边又都有，但是就是希望，反正嗨，这玩意儿希望也没用嘛。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面临众筹，就是因为就是乐队的所有后台操作一些事情还是我个人在做，就是我在后边做这个工作，然后呢包括我去观察这个众筹的进展，现在还好一些，就是款项过半了，就是
对，我昨天看了一些，
对
还可以，
对，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熟人很多。啥时候开始？对，然后那个，因为可能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在，一个是作为一个新乐队，再一个就是这样的摇滚乐本身的可能，哪怕是作为一个新乐队，其实我看到了乐童上面有好多筹的特别好的一些，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叫陆先生是吧？
陆先生，
对。有很多乐队就是他们筹特别好，然后我听了一下音乐，其实做的挺好听的，就是他相对的在摇滚的范围里还算主流的一块，对，因为枪魔猴我想在摇滚的范围里也不算主流嘛，对，相对的可能因为他怎么讲呢，有其他的因素太多嘛，所以是相对的，所以说这个现在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特别乐观，但我觉得筹满反正就是怎么讲呢，不行啊，这是个广告贴啊。对，就是希望陌生的朋友如果看到了觉得喜欢音乐的话就支持一下。
对，枪魔猴其实这张 EP 非常有诗意啊，非常值得收藏一张实体专辑的。
哦，谢谢，对，这你说比我说要广告效应好，应该多说几句。
二位曲鹏和彩斌对这个众筹的这个商业模式有什么观点？
众筹，我们是去年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没有，就也不知道具体细节什么。后来看的多了一点，觉得可能试一下吧，因为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嘛。因为独立乐队就是资金啊，方方面面都很成。
就是我觉得这形式其实挺好的。
对，确实是。
对，很多做音乐有时候。是一个，底下全有好多做音乐，在资金上可能确实是，以这种形式的话，对，还挺好。
对，就是等于先，
对，
先卖出去，
对，
对，
然后再用这个钱拿回来去做完了再把专辑 寄给歌迷。
对对、
嗯、
对，其实挺推荐这个现在独立音乐的这种发展、啊、
对对、
嗯、就是众筹这个吧，还是看嗯真正你要喜欢，我觉得他就会觉得值得，
嗯，
这是
嗯,
嗯，他可以就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独立音乐人的音乐。
对
对
对，
嗯，众筹回报上就除了这个实力专辑之外，可能还有丽飞的这个原画作品是吧？
对对对，就是可能把我们把能绑进去的一些项，可能
能卖的都卖了，
对，能卖的起码匹配上啊，能切全切、嗯，没有还保留了一部分，因为最开始是想把我的个人还有一些其他作品，还有马老师的这个个人吉他专辑也绑进去做，也是绑进去。后来发现这个一把把底牌全搂完了也不行，因为还有一个众筹、啊。我是和那个就开始是那么想的，然后但是和那个乐童的这个牛磊，我不知道你认识。
牛磊认识。
哎、啊、对对对，就是副总嘛，好像还是他。就我是那个就是我开始不认识他，但是实力给引荐了，然后见了，然后那个，然后牛磊特别热心，然后他给提了很多建议，就具体细节的建议怎么做。
嗯。
然后那个说分成两块嘛，就是巡演归巡演，这个什么分那个。专辑归专辑，嗯，然后后来才这么一点点错才确定了现在这些这种，嗯，
嗯，是专辑出来之后再做巡演的，
对，
巡演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巡？
巡演是应该是本来计划的是今年后半年吧，但是后来问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那个。因为各 live house 排的也挺满的，对，所以可能计划成明年开春，但现在也不知道，就是具体的话，可能等到众筹结束了以后，然后其他的再一步一步再推进。
嗯嗯，巡演这块的这个费用也挺高的，四五个人，
对对，
人吃马喂食，
对对，
徐老师走了一圈，讲讲。
对，你刚讲，
其实大概刘伦巡演这一圈巡演多少个城市？
五十，
多少时间？每周有两个，两到三个。
每天一个，
五十八天一个。
五十八天，每天一个。
嗯，对。
他们是中国地下摇滚巡演史上，
对，应该是，
对，一出道就演的最多的一支乐队，
而且频繁。就是一天一个地儿，
对，最长的是连演11天，
那中间是每个城市应该都会很近哈，
对，
坐车、火车或者
对
大巴都能到，
对，基本上就是在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一站还是一站。第十二天的时候，鼓手受不了了，
那还有
韩老师
怎么办呀？
就也挺好，知道自己极限就是11天，连演11天。
那后边怎么坚持下来的？
就休息了嘛，休息两天，然后接着
休息两天就
对，接着往下。
其实我有感觉，我前一阵儿就是跟一个拉力赛，从新疆一直开车回北京，每天700-800公里，10天，
我去。
确实是
每天700-800公里连续开时间，
连续，嗯，
一天，
但是我不开车，我坐车都坐受不了。
对啊，
对
啊，而且是拉力赛，是开的那种越野车吗？
越野车，对，
越野车跑什么？跑高速吗？
嗯，有高速，也有戈壁
土
路什么的，
那太好
了，早上起来6-7点钟就
七荤八素的是吧？那挺好玩的，
嗯，众筹这个正事儿就说完了。
众筹正事儿啊，众筹正事儿，
还有
什么补充的吗？王老师有补充吗？
众筹就是希望那个喜欢的人多宣传宣传，散播。
我说的都没底气，
对。
行，
回头那个丽飞也把你们的那个原画拍个照片儿。发给我，
嗯，
我在我们的那个微信上也推哈。
好的，好的，多谢多谢。对对，
我觉得枪王侯的音乐啊，它是，受众群可能是更有生活经历的人会听得懂一些。
没错。
就这个，如果说你一个，就是他， 就是反正就是我想我们都能理解啊，这个年龄段包括有时甚至是啊，就是为人父之后啊，可能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对生活的一些感触之后听这个可能会更能打动一些。他这个枪炮猴的音乐，首先呢就是在这儿也爆个料啊，我就简单聊，咱就瞎聊，就是其实从我个人角度讲，是从一个专业乐手来审视这个乐队的话，你不一定会就喜欢他某些点啊，就是所以说我在这要说的就是这个乐队他要表达的那个内容啊，可能就是针对群是可能相对有一些的啊，就是你对生活有感触有经历的这些人可能更能理解啊。
没错，对，应该
这是
受众的年龄层应该
八零后以上，
对，这是
八零后七零后
中老年人的福音
小众故事。
然后我对刚才说到那个什么，就是为什么专心捆绑像，我稍微补充一句，因为我当时其实是挺，就是包括这次的所有捆绑像，我是挺经过了一个周密的一个设计吧，算是，就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是因为包括比如说捆绑一些画儿去，就是所谓的画儿去绑进去卖，其实是所有的画儿，因为我是这样，就是这个乐队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是。怎么讲呢，就不是这样，那几年，十年前五年前，或者说哪怕七八年前玩乐队的时候，那种很轻松的进入一个玩的一个状态。就其实这组这乐队呢，我是经过了就是考虑了好久以后，然后呢包括把大家一个开始，就是大家坐到一起啊，然后但是这年龄整体是相对偏大的，就和现在的就整个新乐队里边，我想很少有加起来年龄比我们这些人大的了。就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牵扯到一种生活选择嘛，就这种选择对于反正我个人尤其更看重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挺可贵，挺宝贵的。就无论说是这个乐队最后会玩成什么样，真正做好了，或者说是我们假设几年以后作品就比如说散掉吧，是吧？但我觉得这个经历是就是一个挺难得吧，就是然后我就想把这个从开始组这个乐队，我就有这么一想法，就是会把这个乐队的所有，就是因为我个人以前画插画出身嘛，我比较擅长画插画，然后我可能就把它我想把这个所有的完整记录以一种插画的形式，就哪怕也是当玩似的，就给它一张一张全画下来，包括这次众筹回报项目会有一些卡片啊什么，就全部是自己画的这个画的这个印刷品。然后原画呢，我想一张一张，包括乐队每一个时期的成员，因为没办法，乐队肯定会有这种各种各样原因的这种伙伴的流失也好，或者新伙伴的加入也好，然后我想把它一直像一个枪门猴的一个微历史，就是一个让它一直会沉淀下来。那么如果说以后枪门猴乐队真的做的还有一些意思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好玩的一些记录，那如果说是没有的话呢，我觉得至少也留在自己手里，它就挺好玩的嘛。人生总要是怎么过都是一过嘛，它总是要过，那么这些记录我觉得其实就当一个日记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与我也好，或者与我们乐队本身也好，或者与这个受众观众啊，或者说歌迷也好，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一定价值的，而并不是说他只是一张说丽芬是一画画的倚老卖老啊，就是画画几笔画就比如说就骗连哄带骗的就给他卖了，其实他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就我主要想强调一下这个，因为之前从来没想起来提这事儿，借你们。对，
那 EP 里边的第三首歌是写故乡的。丽芬是内蒙人。
对，我是内蒙
的。海滨是河北的。
河北的，邯郸的。
邯郸的。
我是东北的。
东北的。那其实每个人对故乡其实记忆里都是小时候的哈。你喜
对对
对吧，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在飘在外边，
对，
很少回去。
对对，没错。就是其实大家的经验是一样的，就是说可能这个故乡每一个人，我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故乡这首歌可能都是他能至少能代表一个群体吧，可能就是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就我想咱们几个听了，我不知道你是哪的。
我籍贯也河北。
哦，
在北京长大。
是河北什么地方？
糖水。
啊，那其实差不多，那其实差不多，因为咱们可能都属于这种相对偏小，比如说这事儿我跟杜帅聊就聊不通了，因为他哈尔滨，他觉得他是大城市的，
在北京人也是大城市。
没有没有，我虽然就是北京生北京长，但是我家那边有
哦，籍贯是衡水是吧？
对，然后那边还有亲戚。
哦哦，
每次就是回我舅舅家。
那你跟我们多少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就是
其实也一样，因为我小时候我虽然住在劲松，小时候那会儿，现在是好地方，但是那会儿三环路也没修，我们也是一个小农村。
嗯，
我们再往东就是现在的平乐园那边其实就是坟地，
对，
荒地，那边还有沼泽，小时候大人都不让去，其实也是相当于有这个故乡的这种情感在内了。
那你听着，你故乡彻底就没有了，对吧？被北京给赶没，我们回去多少还能闻着点以前的味儿。对，故乡就其实就说那么一回，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在就是他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落差嘛，就是你可能在像就是我妈，比如在外边，然后和回到家乡那种有那么一种落差，也没什么太多值得一提的，反正就那么点事儿，就那么点事儿。对，
每个城市好像
都变化挺大，但主要问题就是，就用杜帅的话讲，就是我哈尔滨本来我就是大城市，我到另一个大城市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落差，
平移，
哎，平级掉了，不像咱们是升级了。
海滨是邯郸
磁县
啊，
邯郸厂矿，
小弟和
对小弟
是一个
万能，对，
嗯，
小时候那个其实那个我有一个发小就住在那个也是做画画雕塑，就住在跟万总住一个楼，对门斜对门，我记得当时我跟那个我这个发小在他们家玩游戏机的时候，就有一个梳长头发的，当时那个年代就是尤其是地方在闭塞的情况，梳长发那就是怪人，然后这就万总就进屋来，他说这会弹琴，他说人家不弹这个弹吉他，然后就给那个什么一下，就是这是我对万总就是很小的时候的印象，一直到现在
10年，
对，一直在坚持。
你磁县也挺出人才的，还有谁是磁县的？小何是邯郸的，
他是邯郸的，
还有你我
对，
我就想让你那画儿都
你这我知道，
画画那叫什么来着，他不也邯郸的吗？
哦，方立军
啊，方立军，
邯郸的应该，邯郸
对
他们应该人
真挺出人才的，主要还是马老师带领
的，
你大概是属于你们这里边最后最晚的一个，
对
对吧？
我是才2年嘛，其实
正式出道两年，
对
对，
之前一直在做教学，
出柜。
那丽飞，你乌兰察布，你想一下，他你小时候那个地方是什么样？
我小时候那地方就跟歌里一样，一共就7条街道，就是一马路到7马路，一共就7条街道，其他就是郊区了。对，我还是我们那市里的孩子，就我家住在好像5马路和6马路中间，就正好是市中心。对，然后那个，其实咱就没啥了。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就老早就想出来嘛，就是很早就想出来，然后就出来了，所以就比如你看我。挺有意思的，今年我算是34，前17年在内蒙，后17年在北京，所以我觉得这歌可能早晚得写，就早晚得写出来。对对，就这么情况，就别的没什么，就是它草原，它虽然在内蒙，但没什么草原啥。其实内蒙的城市和这边城市绝大部分情况下很差不多，除了那个门牌店上面多一排蒙语，对对，其他的其实都差不多，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对。狼啊羊啊的，
狼还是羊是吧？羊还是狼？
这谁的歌？
哎，好，我们就先听一首《故乡故乡》。
城市歌是个好地方，风城是个好地方，风城是个好地方，风城是个好地方。
EP 一共四首歌，听了三首歌，听完了我们就现在先聊一会儿吧。
好，
然后最后一首歌留到最后再放。现在国内音乐市场就看似挺火爆的，音乐节一个接一个，现在实际上可能也有人说其实是一个泡沫。嗯，李飞，三位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吗？
还是职业音乐人先说吧。
你
是在说我吗？
有脸大了，有理我脸。其实我说只能是职业乐手，就是吉他手、偏重这个。
没事，咱们不同角度说嘛。
嗯，对，你的这个吉他手出去演奏什么的，肯定和乐队的受众不一样嘛。
对，
嗯。
啊，刚才你说到这泡沫啊。反正我知道现在弹吉的已经过了某种阶段的年代，比如说我在学习那时候，反正我这个年龄段估计都有过这样经历，就死磕吉他。
嗯，
我估计只要是弹吉的弹好的就是一天八小时，然后有这么磕一阵，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时代好像 已经过了，就很多人包括那个很浮躁，没有这些就是静不下心来练，还有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吉的音乐还是在中国进步了很大一块啊，包括现在的就是起步的这些啊，比我要小，像九零后什么的，有好多就是弹 fusion 弹的，就是你一看苗特别好。就是现在无论因为他跟国外的这些啊网络也好，包括交流也好，现在就是从吉的音乐的角度讲是向前跨步了。
嗯，
这是我从吉的这方面。
嗯，
从美容。
天龙老师，天龙老师的问题是现在的音乐碟啥的。
我
们啥时候切入正题？你告诉我，你说完了。
我刚才说了，我的观点是站在一个吉的这个方面，我说这方面你可能更那什么一些做。他可能更
好，
更了解
那个天老师，你要不重复一下问题？我已经忘了，被他说完了。
我给你重复一下，你这个现在音乐啊，这个音乐节盛行，
音乐节盛行，
对，表面上
发片是，可能我这自己统计啊，每个月可能都有几十张独立音乐，就是流行的什么全部算，独立音乐像这种枪光猴这种乐队的，每个月都有好几十张。
在发行
在出版，
我
对，看着挺火的。对，就是你身为乐队之中，自己做乐队，感同身受，认为这个市场怎么样？
市场乱了呗。
我觉得门槛，我觉得可能从大方向上还相对乐观，就是为啥乐观？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是亚文化在慢慢的都在逐渐的浮出来嘛，就是你比如说以前其实就这种情况在走好，对对，你这是一方面啊，亚，然后另外一方面，比如音乐节是，我觉得音乐节是典型的打开了地下独立音乐人的这个生路的一个门吧，算是，因为从音乐节频繁开始以后，其实你看发现，就身边的好多朋友们乐队，其实他开始在。就以前人们说乐队，就咱都是那会儿听过来的，对吧？你发现以前说乐队那纯属死磕，而且根本是不抱希望结果的所谓职业化那种死磕。当然当时有极少数磕出来的，对吧？但是那个现在就是开始大，我觉得开始大面积的，大家会觉得，哎，就是它成为一种相对越来越这种专业化、职业化，就是它能成为一个职业了，至少是这样。那负面那就肯定是嘛，它的这种副作用那肯定就是大家一窝蜂的，就哎，你看平台又好，谁都能发声，对吧？那我就来，那随便一人抱一把琴就开干了，就呱呱录两张专辑往上一发就要众筹，其实这我听过挺多的，对，然后这种那肯定就是鱼龙混杂嘛，就是我觉得整个其实整个质量这种商业化的导致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创作质量肯定是在往下去，这肯定是往下去，就是。创作的这种从能力的角度上讲，创造力的角度上讲，它是往下去的，但是我觉得从制作呀其他方面的它会往上去，就是一些没什么创造力的人可能也浮出来了，它不像以前是吧，我有自信，我有创造力，我又能磕，所以我才能把自己作品端出来给人看，但现在没有创造力人，我是吧，照样可以，
对，
但是好处嘛就是制作的各种专业化，对，包括演出现场的专业化是吧，就这是一个好处，然后那中间过程中可能存在这样这种，可能存在挺长一段时间这种问题。我不觉得，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吧，要假设我要是能代表，比如说我代表枪猛猴乐队的话，假设我能代表的话，那么我的观点就是这样。作为创作人，应该可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对，可能一会儿再说。对，因为没有统一思想这个东西其实很正常。统一思想才吓人呢，军队是吧，保险公司他才统一思想，对吧，就是那作为几个成年人在一起没有统一思想是很正常的嘛，然后就我就觉得是可能就作为创作人，第一我觉得还是就是你肯定是要有一个判断的，对自己的一个判断，或者对整体的音乐市场也好，或者说对整体，我觉得市场可能少一点，就更多的是这种音乐质量的这种方向上面的判断。那如果自己可能相对有自信的话，我觉得他就值得一做嘛，就无非是，当然这还伴随着机遇，对吧？成与不成的另说，对，然后就是，总体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就所谓这泡沫，我觉得它有泡沫的那一部分，真正的底下那堆液体，它也水面还是在上升的，我觉得还是提供了一些机会吧，可能性。
你们有没有上音乐节的这个计划？
有想法。你说什么音乐节？
无论各种迷笛。
肯定将来会、
嗯、
那肯定会。对，其实很想上，因为我觉得那个才是，比如说 MIDI 也好，或者说草莓啊，或者说这个张北啊，就这两天张北的、
嗯、
其实我觉得你看一下阵容，或者你看一下它才是一个相对的，我觉得
有行业标准的一个，
哎，对，有行业标准的音乐节。其实这种音乐节上，我觉得可能真正的你面对观众和受众和你才是真正的直接对接，而不是，因为我们以前也参加过一些其他的音乐节嘛，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有一些在走向正规的，就是但是可能就，其实我们当时也挺希望的，但是我觉得现在音乐节可能也不那么好上，
音乐节尤其是草莓这种的，可能它有自己的对乐队的门槛哈。
对，有这句话，迟早吧，我觉得早晚会觉得坚持下来了，
这么好的乐队肯定能没问题。
哎，干了。
曲鹏，你老乐队啊，演了五十多场，你对这个，
对，今天曲老师看过，曲老师对这个见解很深。
对，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是个好事儿，就是你甭管的是不是泡沫，然后那个就至少让我们有一个做乐队继续走下去的一个理由。要不以前连这个理由都没有，对吧？
这个理由
很重要，很重要。就最起码现在我能看到，我说做音乐我能至少还能活下去，以前是完全是活不下去。对，这个很重要。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感觉这个泡不泡沫啊，还是因为就这个中国的这个受众，就是这个中国的音乐教育太落后了，是吗，毛老师？这个你应该
太大了，
这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太落后了，所以导致现在乐队质量参差不齐。
我觉得一个，反正我个人观点，尤其是摇滚乐这个，我觉得就是传媒的这个力量，
对，主流引导
最重要的就是它引导听众，因为这个，但其实咱现在的现象，引导者有很多是没做好。你上网一搜，各种网络歌曲排行第一、第二，其实听众他真的不是想听。
其实像咱们听摇滚那会儿，广播电台里边在放《唐朝黑豹》，现在的广播电台里边不可能放二手玫瑰，放万青，对吧？
对，
他们放可宝计划，放苏打绿，
更商业一些。
对，
所以这是我，
就是其实这个也没问题，人从商业角度衡量也是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都是这样，就有真的是有问题。行业，你想所有的都是没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啊，我来做这个事情，那它是很可怕的事。你都来引领这个，全听网络歌曲，完蛋了。
对啊，
就前一段不那个李宗盛不就说了吗？你们这个窗口给为注私料，你
对啊，
这吃的就
是
注私料
嘛。给什么就吃什么。就是、
对，因为好多你想，咱们是就是别管听也好，接触音乐 N 多年，有一定辨识能力，但真正比如说。说白了，你刚接触音乐或者是听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他真的需要这个引领。比如说你有些独立音乐人，他做的这个音乐，有的人是不被好多，打一个那个什么的比方，就好多人审美是按好听难听来评判的，对吧？比如他有的人，比如听到万总的歌，他真的这唱什么玩意儿，对吧？那你这个怎么说，对，你这没法评判，他就压根儿，所以你来引领这个市场，你把它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专门你这种音乐啊，它是要表达或什么，你来引领这个市场，才有更多人会了解这种东西啊。就简单举个例子，
对，你刚才说那个好听，就我特别认同的，就是它那个好听这个词本身特别可疑，
特别可
就
是它是一种习惯
审
美，对对，审
美就是
审美惯性。
就像说白了，某某乐队的，就是你能跟着晃起来，就是说白了，老百姓能跟着这个律动晃，简单能哼唱律动，它被称为好听。
嗯、
有几个能去听钢琴曲的大师的肖邦的作品？有几个能跟着晃的？没有啊。
对，所以说中国音乐教育没跟上，你知道吗？
这肯定是跟足球是一样的。只做表面文章的这个，
其实一样，美术也是，对吧？
对啊，
美国美化也是、啊，
就中国的教育就没跟上，就所以导致就现在就这么混乱。
说的再
审美观特别混乱、
嗯，不能再说，再说大了会。
这事儿，这太复杂，这个还真不是一个单一教育，因为它
大了讲，你说现在这社会现象，不光是音乐方面，
嗯、
毒奶粉。疫苗，
咱这没问题吗？我们是一档音乐节目，
就是很气愤，就是其实这个，反正就是这一点只能怎么做呢？就是自己用良心在做事，做好自己，反正就是这个标准，
就自己得给自己定一个下限。
对，就自己努力完，你有多大能力做多大能力的事，尽最大力。
对，就包括现在。快乐女生吗？出了一个唱民谣的一个女歌手，巨火最近。
哎，我好像听说了。
是吧？
实际上电视
就说是纯那种吉他三月通水。
我觉得你可以大胆说出来。
啊、能说？
能说？
就说某某
叫啥？对，我刚听说叫啥？
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就现在就被这个电视这个主流媒体给引导的，我操！
就已经。
就大家就认为哦，弹吉他这样就
算 OK
会弹了，歌写成这样就是
谁说的
了，就是会写歌了。哇塞，这个太恐怖了，
完蛋了，这还怎么教吉他？都是三月通，
不是就只会 C 调指法。
他没看明白，
你不是在说我吧？
你是参加了快乐女生、啊。然后就那种，哎，
我觉得
歌词也
就是
那么回事儿。借着喵现在火，
对，我就想骂粗口这种。
现在这个实际上这个电视媒体是很强大的啊。
对，
他去年
对
这两年的那个，
主要是他把就是这种就东西就捧上天了，然后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我操，这就牛逼，我操，
对，
太牛逼了。
对，其实这两年那个中国。好歌曲，
我是知，
嗯，
对，我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
对，它是实际上推广了很多这个独立音乐人。
对，你像
莫西，
对，
嗯，哎，可能角度不一样。咱们作为职业音乐人或者乐手，
就是怎么说啊？你看，我理解商业，你肯定得有这种东西，那不可能没有。
不是，他那个跟商业不沾边儿，你知道吗？
对，关键是你离谱了，就是这个行业内你。就跟那个什么一样，你有这方面的，就是
会四和弦就出去就说自己是歌手，
对，但是你，对，你也得有这样的内容才算这个不畸形这个音乐市场。
嗯，
我说大了，
没啥，就是面子，要面子，里子总得有，对吧？
对，
你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对,
对，你总得有点东西可难能端出来的，
对
吧？嗯嗯，对，明白。你说。
嗯，
说完了吗？你的见解，曲老师见解没开始呢，怎么绕这儿？
没开始
啊？
绕
对啊，绕了，绕
了，
对，刚才还没说呢。
我忘问题是啥？
你别学我呀！
哎，你其实你之前巡演走过58个城市，58个城市音乐环境怎么样？
嗯，
邯郸最好是吧？
我操！那天晚上那。就是马老师什么弟弟，就马老师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弟弟妹妹，然后各种朋友，我把场子给我装满，既给面，我操，
58个城市干输，
说了邯郸第一城市，
然后他们
就是总体来感觉啊，就从我们票房上看，南方确实比北方好一点。
嗯，
然后，但是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还不是在消费音乐，
消费对，
他还是在消费娱乐，就是
他，
面向什么？
嗯，
你就是从一个数据上看嘛，就你像东京一个区300家 live house 没有倒闭的，正常营业，然后整个全国加起来不过100家，然后还在不停的倒。所以就是人家是在消费音乐，就是他们感觉消费音乐是时髦的，年轻人感觉消费音乐我就是时尚的，但是我们去就是基本上好多观众还是我干了你随意
啊，就是你唱你的，他底下叮咣，就
对，
实际上他不关心，
对，他
台上唱的是什么，他只关心
在演，
所以这也是就是国内说 live house 生存的一大难题嘛，就是，但这个事儿返回来又说那个问题了，这个现象真得靠主流媒体平台去推，去让大家去消费音乐，认为音乐是个消费品，所以这个光靠 live house 或者乐队自己本身是做不到的。中国这个市场确实有，那人口基数在这儿，
在意识上没有这个意识，
对对，他还想，那还有好多就是哎，我进来喝酒怎么还要掏钱买票，就这种，就你，
哎呀，真为难你们了，演这一圈我操的，我要我就不演，
你没办法，你就是你去到那就那个环境，而且包括 live house 的老板其实他们也面临这个生存压力，其实他们跟乐队是一样的，
live house 压力其实主要是房租，
对，房租
太高，
而且 好多 live house
的
老板现在都是在靠情怀顶的，
对，有的顶住了，像麻雀顶住了，
大部分干这个的都是有情怀的，
对，就是
做这些事儿的能，
他还想希望就是人一进来就特别逗，我们在珠海演的时候，那个演之前那个主办方把桌椅板凳都撤出去了，就是正常应该就是站着看嘛，咱们看见场，但是我们演着演着到后来发现观众自己把椅子搬进来，就是特别尴尬，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
这包括在邯郸演也是，就是好多，因为那邯郸本来就原先就没这一场。
对，就是像我跟邯郸那老板后来聊天，就是邯郸人口300多万，
根本就没有，
不少啊。
就他说我这个关了就没有 live house， 没有看现场的地儿了。
你知道看现场之前，你看他们之前都是坐着的吧？
啊，对啊。
后来发现站着了吗？
站着了。
都是我一个一个电话打的。
我操！真的？
我说了，所有你们尊重音乐人。
我
全部。看我妈聊天记录，我说谁要不那什么，今天全部到舞台前面站着听。所有的你后天发来全部到那，就是他这。
大部分都站着。
大部分都站着，还有一些几个我一是没通知到，二是跟我可能不是我直接那什么。
好多那种就看着就是。
我特别理解，我就是因为他们转了一个朋友圈，我看到都前面没人，全部在坐着，然后我当时我就怒了，挨着打电话所有去的。我说
我操，
不要
邯郸老大，
我太猛了，那天下来我都惊了，我说我操，
不是，就是这是对一个音乐人尊重，我说你别让那个什么，我说你去看看演出，你不是去酒吧聊天喝酒，我说您都不要坐着，到舞台前面站着看演出，到后来肯定我看发的朋友圈都是在站着，
牛逼，你在你们那儿这么牛逼，
我
干嘛的，太厉害！
这会儿掐了吧，
马老师太厉害。
但是就是你，就是韩子说了，朋友都特给面儿，然后那个，因为他们并不是说我不想这么当，他们好多你就这个文化，没有这种意识。
对对，还有就是，
并不是说他们不去尊重你和那个。
对
对，
没错没错。
发现好多现象，就是有好多人第一次去。live house， 他们以前不知道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们去过，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不知道还能对，
所以这些就是反正慢慢来吧，
对，这其实
在
很多
对
音乐不发达都是很正常，
对
对，
他们可能就是去酒吧，想去今天去酒吧，大家聚聚，
嗯，对，
然后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真的就是这个行业让媒体这么一引导，就是门槛一下变低了，然后就导致各种，因为我们去哪儿演哪儿就不说了，什么乐队我也不说了，就是给我们暖场观众走一半。
以为完了是吗？
不是就是太次了
啊！
就是这个门槛变低之后，大家哎都想进来玩，然后他们是玩的心态，我们是想做一件事儿的心态，这一下子就废了。就是所以说，而且你像东京300家 live house 没有倒的，人家乐队得排非常牛逼才敢出去演。但中国不是，俩月我操上去就，那鼓手就跟挂了外挂一样，我操，前面80速度，后面就160了，就飞了，那这肯定不行啊。所以然后就是导致有好多观众就是啊，这现场音乐原来这么难听，
完了
就完了，就很奇怪，这两种现象同时在中国发生。就特别奇怪，有好多人哎，就挺好，看看现场音乐也不错，喝喝酒聊聊天，还有好多哎，我过来看演出，哇操，这什么呀，真没我听 MP3 好，那就特别搞笑的现象。
找暖场需谨慎啊。
这
学的教训，
就这个门槛真的是 Live House 自己应该有一个标准，他要为自己负责，也为观众负责，也得为来演出的乐队负责。
其实刚才丽飞，我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谈到一个创作的一个问题啊，怎么看待现在，就是因为你，我看你之前的采访，你非常喜欢缩小，Ace。
千
天笑什么的哈，
千天笑
我忘了，
好像是以前吧，老早以前了，
老早以前，但是不可避免的，每个音乐人都有自己的旺盛期，创作的枯竭期，你怎么看待？
对，
对，
没错，就千天笑冷血动物时期，其实我当时受很大的就是千天笑那种影响，grunge 嘛，当时谁不是听柯本出身的？
这个问题，包括左小，他们有什么说什么？左小早期的音乐非常棒，但是他近两年的，就是可能可听性没有那么强了。
对，就是那个，就叫什么？这个曲线在，
曲线一直在。
对，
他
朝老。
包括天笑以前也聊过，他承认自己的这个作品不如以前，包括很长时间不出新作品，就是因为他觉得新作品拿不出手，他在听了那个马莫尔的那个新专辑《影子》的时候，他觉着，哎，马莫尔这个音乐人太牛逼了，他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而且出的特别
频繁，而且都是高水平的状态，而且越走越深，越走越越黑暗，
对，
完全沉浸在自己，完全不考虑商业因素，沉浸在自己
这
个音乐，
这个挺
对的，所以天笑有一段时间就是毙掉了自己很多作品，
哦，是吗？是在近几年吗？
对，
哦，
就是本来可能要出，但是自己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音乐人特别好的一个一点，就是
左小其实也是，
嗯，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一个作品可能。
其实我觉得啊，我个人有一点观点，就是我觉得。有些事儿可能它就是那样的，其实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你比如做摇滚乐啊，或者做音乐，咱们现在就简称为通俗音乐吧，对吧？现在艺术通俗艺术时代了，不像以前精英高雅是吧？都不是弄。那通俗艺术其实是这种最高的创作力最高的，或者说就是峰值期靠前，它不是说这种传统艺术峰值期靠后，
好理解吗？就比如说以前的音乐家，音乐家我倒不了解，但是以前比如画家，那齐白石啊、徐悲鸿，就是那老画，他一定是
越老
越
值
钱。对，老的这个瞎一定比年轻那个瞎又是吧，更瞎了点是吧？就是。然后这个但通俗艺术其实峰值点是靠前的，就你创造力往往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最有劲儿的。你比如说先天笑早期的，就是冷血动物的一两张，甚至他刚跳出来的那几张，其实我觉得都挺棒的。但是越往后越就怎么讲呢？就是那种音乐里的杀伤力没有了，但更深刻的东西也倒没有，也没出现，反正反倒有点像口水似的，就对。那其他种种，你比如说比较左小诅咒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他早期很锋利嘛，从汤姆·威斯啊，从那个对吧，这个尼克夫从这儿拿东西，然后后来慢慢找到自己的语言方式，大概是从那个《爱的劳工》开始吧，对吧？然后再往后峰值期可能一直到你知道东方哪一边，再往后了好像就开始，再往后就开始有种炒冷饭的感觉，就是你没感觉到这个人的创造力更有就过了嘛？就我不能悲伤坐在你身旁，就过了嘛？就对吧？但有一些人我觉得还在不停往后摸的。你比如说那个马莫尔啊，或者那个小何呀、
啊，
是吧？就是你他总是在做新动作。
对，
然后
万总那四张专辑四种风格。
对
吧？
我前两天还在一席上刚看了万总以前的一个演讲。其实我觉得我是对，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对我对左小诅咒的这个情愫很奇怪，就是因为我一直可能从10年前就。我就一直就是在我的嘴里就左右就是神，就能有一点，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些所谓还是艺术观上边的一些认同，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这个创造力，他有很多点是不在音乐范围以内考虑问题的，所以就有些东西做的挺，就是我觉得还真是这个，反正在我的个人的这种判断里边，我觉得还是很牛逼。
对。啊，我们也聊了一个多小时了，也差不多了啊。下面听 EP 里边最后一首歌《白忙一场》，希望其实我们做什么事儿都不希望白忙一场。
Thank you.
您平常喜欢踢球是吧？
对，我踢球，嗯，保证每周踢一次吧。
踢啊，那踢
一次到两次，最少一次。球队是我们小区有一个球队，每周日的上午训练。
嗯嗯。那李飞和那个曲鹏平常还有没有别带啊？
美容美发。
真没啥，
你真没。我爱好还我也爱踢球，我跟他去踢一场，差点没给我溜死我。这个朋友就我，但就是我觉得现在事儿挺多的嘛，因为就职业就好多个方面事儿要做，有画需要画，刺青需要做，然后跟就没什么太。
这其实都是工作，就是爱好。比如你平常我爱
打球啊，
打球我爱听个其他的，除了听歌之听歌也是也是爱好，我听个。听个相声，我听个。
对，其实都爱我爱的太多了，
啊、
就是都没、
啊、我知道
爱好。啊，
看书啊。
喝。
谈谈最近在看哪？
蜡笔小新。
嗯，最近在看《圣斗士》。
啊。
对。
动漫是吗？
爱好挺多的，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时间去，这个年龄没有那么太多时间去。嗯。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时间都是碎片化的嘛。
啊，对
对
对对
对
对，
我们把东西下载到手机里边，可能去哪儿的路上就听了。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生活需要调节一下。
嗯，好，下周带着我踢球吧，别去你们小区踢，我操，你们小区那帮人太野了，给我跑吐了。
本来
肯定跑不动。
这个本来这周说跟天津去踢比赛。
啊。
对他不适应，我那个比较力度比较大。
好啊，最后啊，再问立飞一个问题。我看你用的也是那个锤子啊，我用的是我以前是 P1， 后来坏了换了一个坚果。
啊，就换了坚果是吧？那一会儿得玩玩。
然后你采访别的采访里边，你也引用过罗永浩的话，就是罗永浩这个精神，其实我很欣赏。他这种坚持的这个精神，他这种精神和这种做事方法，对你的无论是创作画画还是做乐队，最后谈一点有什么影响没有？
就我个人
对
对，其实我觉得知道老罗，因为他最早期不是很有名的语录嘛，但我觉得是这样，就现在再回来看老罗，我觉得老罗他性格里边有他很讨厌的。让人讨厌的一个部分，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自己这边最近也吃苦果的，他自己
往回找，
对。但我就觉得这个人，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思，就是他这么一个人，就那个拗劲儿，就是认认真真的做一个事儿，我就觉得好玩儿，他好玩。其实我其实你要说对于锤子认可与不认可，因为我是这样，我拿什么手机我都，因为我是一个最简单操作的人，就我是机器盲，所以就我拿啥手机。我都只能开发出的它1%的功能用，我也不知道是好与不好，有些就是，但我就觉得好玩，这个事儿就很好玩，就我就是想，就因为太多锤黑了嘛，其实就是太多锤黑在骂一个做事儿的人，我本来不关注手机，然后我就倒是想看看，哎，那在这个锤黑的压力下，老卢到底接下来要怎么样，会做怎么样？但我听说 T 二好像比 T 一好了很多，
对
T 一我感觉拍照功能不大好。就摄像头不大清楚，但我不知道坚果怎么样。
还觉得还行。
嗯，对，我就觉得挺好玩的，一个人说干嘛就干嘛，是吧？
对，
就很好玩的。
把自己的这个英语学校关了，做手机。
哎，对
对, 对,
对，就这种行动力嘛，就是我记得我以前还发过一篇微博，就专门是关于老罗和锤子的这种一个自己一点小看法嘛，就是老罗也喷，他也做事儿，他总比光喷不做事儿的人，对吧？他
对对对
对,
对,
对，虽然说老罗这嘴，反正给自己也招了不少麻烦。
其实我很喜欢老罗那个天生傲娇那句话啊。
嗯哼，
其实也希望江门后乐队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独立的这个精神，也是天生傲娇。
嗯哼
嗯嗯，
好。
好，感谢
CCTV， 感谢天美，感谢那个瑞脑电台，
瑞脑电台，
对，聊得很开心。其实我还有想问你的，咱们要回头再问。
没事，你有什么？
我想问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爱好就是录音嘛，这不是我
的
本工作，对。
等等，觉得你应该也有很多我觉得想说的吧，比如说关于锤子罗永浩啊。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的枪帮后乐队希望他们的众筹能够成功，早日能够见到他们的那个全长专辑。主唱李飞，吉他马海滨，吉他巨鹏，还有未来的鼓手杜帅。
对，还有贝斯马凯。
贝斯马凯，对对对。好，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再见。